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时刻伴随着你。今天空中神学院里基督教教育概论，金师母呢要和我们谈了解学生。我们知道基督教教育最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重要过于教会教育。我们一生从小到大都要学，都需要被教导，而从圣经的角度看，老师是应该像个母亲给予爱的浇灌给孩子。在前面两课金师母谈了老师的角色与装备，那这一课开始呢，金师母将会以五堂课的时间来谈了解学生。我们知道基督教育是有优质思考的教导，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有全面的医治，教导我们注意身体、心理、灵性以及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不同层面的处理。感谢主，神的真理为我们提供了真正健康的思想模式，从而我们能够万事互相效益。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老师讲人类的基本需要：生理、安全感、爱与接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块在基督教教育概论这一门课里面一块来探讨，一块来思想怎么样来更有效的服侍我们的主。前几次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跟弟兄姐妹一块来思想到底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也谈过了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基督教教育的策略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说到老师的角色跟老师的装备。今天金佩就要跟弟兄姐妹一块开始一个新的单元，就是要谈到了解我们的学生，了解我们的学生也就是了解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对象，我们要影响他们，在生命上面影响他们的这些人，我们要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够更有效的去帮助他们。中国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同样的，圣经也要我们了解我们羊群的境况，留心的照着他们个人的需要，照着他们的情况去帮助他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说到了解这些基督教教育的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生，我们要从几方面来谈。今天呢，我们要谈到关于人类基本的一些的需要，这个是每个人共同的都有的一些的需要。然后呢，下一课我们会在一起谈到个性所带来的不同，了解人有不同的个性，让我们能够照着人的个性来接纳他们，来帮助他们。再来，我们会用两次的时间谈到各个年龄的不同，各个年龄的特征。最后呢，敬佩也要跟弟兄姐妹谈到自我形象，就是说到我们会受到过去很多我们周围的人跟事情影响我们，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心里面对自己的看法，影响到我们今天待人处事的一些态度跟做法。这也是我们每一个 要教导圣经，要帮助人在属灵生命上成长的人，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谈到人类的基本的需要。在我们谈到人类基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先要说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马斯洛。这个教育学家 Maslow， 他提出了这个人类基本需要的这个理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在他的理论里面，他认为人类基本的需要是什么。他说到人类基本的需要一共有六个。第一个就是生理的需要，第二个是安全感，第三个是爱跟接纳，第四个是自尊和独立，第五个是归属感，第六个是成就感。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看这些需要。头一个说到生理的需要，这个很简单，我们一听就知道，所谓生理的需要就是指人身体方面的需要。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一个正常的人要呼吸，要吃饭，要休息，要运动。同样的，这个就是生理的需要，这就是每个人身体上的需要。一个人从生下来，我们就需要呼吸，就需要吃饭，就需要休息，就需要运动。一直到年纪老了，年纪大了，我们还是一样，需要呼吸，需要吃饭，需要休息，需要运动。一个人如果没有呼吸，就不能够活下去。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的不吃饭，那么身体得不到应该有的供应，就会营养不良。一个人如果不休息，我们上次也说到，这个人慢慢的就会不正常了。如果一个人不运动，同样的也会萎靡不振。这些身体上的需要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表现。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很自然的就会心情比较沮丧，那么学习也会打折扣。当一个人身体好的时候呢，他就学习的也快也容易，而且呢做事情也比较有条理有效率。所以生理的需要，这是人类的第一个需要，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需要。好，那么我们说到第二个需要呢，就是安全感。当一个人在身体的需要上面得到满足了以后，他就会想要安全感了。安全感从哪里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不舒服，就是觉得心里好像不踏实。其实那就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很多小孩子也说不出来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奇怪的很不好的行为，其实追根究底的看，他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那么这个安全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从环境方面来看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带我的儿子到一个地方去上课，那么当他进去的时候啊，看到那个教室里面乱七八糟的，哇，那个椅子啊堆到桌子上面，堆到天花板那么高，然后到处孩子在那里跑来跑去，很没有规矩，教室里面乱成一团。那么我的儿子就站在门口拉着我的手就不肯进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觉得没有安全感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是从环境来的安全感。同样的，当我们走到一个地方，不但是乱能够让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假如我们叫一个小孩子坐在一个很高的椅子上面，他的两个脚啊踏不到地上，他也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假使在一个教室里面，那个灯在那里摇摇晃晃的，或者是天花板上有一块快要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坐在下面的人 也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如果我们走在街上，看到那个树摇得很厉害，好像快要折断的样子，快要掉下来的样子，我们很自然的会避开些，因为我们觉得走在那个下面没有安全感。这个都是从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安全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人跟人的关系也会造成安全感的问题。假使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很严肃，他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你不晓得他是高兴还是生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很紧张，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就怕自己做错了事情，说错了话，惹人生气了。这个就是安全感。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常常也会影响到安全感。让金佩稍微在这方面再多讲一点。我们做父母亲的，有的时候对孩子很严厉，那么他们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假使在孩子面前吵架，孩子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应该站在母亲的一方面呢，还是应该站在父亲的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常常在丈夫面前说别人的丈夫怎么能干怎么能干，那么我们的丈夫就会没有安全感，觉得他不如别人。如果做丈夫的常常在妻子面前挑妻子的不对，说他这也做的不对，那也做的不对，或者呢整天就是板着脸什么也不讲，那么做妻子的同样的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很多时候我们在人跟人当中很多的问题，如果说理由吧，好像也说不出任何的理由，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的态度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呢？如果我们要教导别人，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去影响别人，可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表情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恐怕我们所做的就会大打折扣了。那么第三个人类基本的需要，马斯洛所提出来的就是爱跟接纳。每个人都需要爱，每个人都需要被接纳。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发现奇怪，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一个孤儿院里面，那些孤儿啊，死亡率很高，很多孩子活不了多久就死了。可是呢，在那个孤儿院里面有一层楼，那里的孩子活得特别的长。这个心理学家就很好奇，就去做研究。他去访问这些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所做的事情，看看医院的设备，发现每一层楼都是一样的。可是呢，唯一的一个不同，就是在那一层楼上面有一个打扫、做清洁、做卫生的一个工人。这个工人每天晚上去工作的时候，他常常看见孩子们哭，他就停下来，抱抱那些孩子，拍拍他们，安慰他们。结果他就发现到，原来每个人都需要爱，如果没有爱，那么这些人连生命都会缩短。这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发现。那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爱别人呢，可是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常常跟小孩说，你如果乖我就爱你，你若不乖我就不爱你。我们的表现常常让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觉得，诶，他如果听我们的，我们就很爱他，他如果不听我们的，他所做的跟我们所期望的不一样，我们就不爱他了，我们就不愿意帮助他了。但是圣经怎么说的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哪一种的人？世人。世人包括什么人呢？包括每一个人，不管好的，不管坏的，不管好看的， 不管不好看的，不管是爱我们的，不管是不爱我们的，上帝都爱。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爱去爱每一个人呢？不管这个人做的对也好，我们爱他，他做的不对，我们不喜欢他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爱这个人。这种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就是人一个基本的需要。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接纳他。有一些人，特别是小孩子或者青少年，他们常常会做一些事情惹我们生气，叫我们觉得不高兴。可是弟兄姐妹，您知道吗？很多时候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背后就是有一个问号，他们在问，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无条件的接纳我这个人吗？即使我做的不好，即使我不听话，即使我这么讨厌，你是不是还接纳我呢？有一个小孩子，他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就对着那个贴在教室里面的图画说，谁画的这么难看？哎呀，这个母亲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哎呀，人家画的很好，你怎么说他难看呢？可是这个老师很有智慧，他就跟孩子说，在这里，不管你画的好也好，你画的不好也好，我们都接纳，我们都喜欢，我们都爱这个孩子。哇，这个小孩就觉得很高兴，他知道在这里，即使他做的不完全，老师还是能够接纳他，老师还是会爱他的。特别当一个人做错了事情，犯了错的时候，他更需要知道我们接纳他。当一个小孩子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做父母亲的，做老师的，永远在管教以后，要把孩子带过来告诉他，我们还是很爱他。一个大人，一个弟兄姐妹做错了事情以后，他同样的需要知道我们很爱他，我们愿意接纳他，我们愿意帮助他悔改，但是我们仍然爱他，关心他，接纳他这个人。这是人类的第三个基本的需要。那么第四个需要，就是讲到自尊和独立。每个人都要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尊重的人。从小孩子开始到大人，人人都需要别人尊重他，人人都需要觉得他是一个独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不管是小孩也好，是大人也好，如果他看见我们在别人的面前说他的话，取笑他，他的心里面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他觉得我们没有尊重他，我们没有尊重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说到这点，敬佩就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满足弟兄姐妹这一方面的需要，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要照着每个人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水平来教导他们，他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教导他们什么地步的东西，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做不到，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挫折感，他们自己做不到，他们就会觉得很失望。再来呢，我们也不要把人跟人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不要在一个弟兄姐妹面前说，你看某某人，他做的比你好，他在这方面学的比你快，他背圣经比你背得多。不要去做比较，每个人就跟他的过去做比较就可以了。一个人只要比从前，今天比昨天更进步，明天比今天更进步，那就是他做到了。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的。还有呢，一个人他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帮他去做。比方说一个小孩子，他自己会解鞋带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去帮他解鞋带了，这样他才会觉得他是独立的，我们是尊重他。假使一个弟兄姐妹他自己能够读圣经，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读给他听呢？应该让他自己打开圣经来读，这个才是满足了他的需要，让他自尊独立这方面都得到了满足。有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能够自己去查考圣经，他们自己读圣经，我们要相信神能够借着圣灵教导弟兄姐妹明白他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去讲给他们听。有的时候不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领受跟弟兄姐妹分享，但是呢，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在圣经里面领受神的话语，如果他们能够的话，这个是自尊和独立。还有呢，我们要用一个积极的，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做出神要他们做的那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常常好像老是不放心，就怕弟兄姐妹做错了决定，但是我们要相信弟兄姐妹如果有神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如果他们的生命已经到达了那个程度，那么他们可以在神的引导里面自己来做出正确的决定。好，然后我们要讲到下面一个人类基本的需要，那就是归属感。每个人都需要属于一个团体，每个人都需要属于一群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教会不只是一些蒙恩得救的个人，而且神要教会成为一个团体，是基督的身子，是神的家。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归属感，这也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需要。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满足归属感的需要呢？我们要让弟兄姐妹常常能够参与一些服事，用他们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事，让他们一起来做一些事情。从小孩子到大人，每一个人都有他能够贡献的那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他能够做的那一部分。我们如果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他们都能够用他们的恩赐来服侍，他们就觉得这是我的家，这是基督的身子，我是这个身上的肢体。而且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怎么样互相的关心，发挥肢体的功能，像一家人一样的能够很亲密的在一起，有交通，有分享，这个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觉得有归属感，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感觉到这是属于我的家，因为神把我放在这个家里面了。最后呢，讲到成就感，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成就感。这个成就感不是说别人会把我们的照片放在报纸上面那就有成就感了，不是说我们的名字一讲每个人都知道这就有成就感。不错，这个可能是成就感，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一些事情能够做成功，当他做成功的时候，得到肯定的时候，他就觉得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要表扬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努力，他们每一个进步，我们要鼓励他，肯定他，让他们自己去做，而且让他们看到他们做到了，他们靠着主，他们能够做到，那么他们就有了成就感。这个就是马斯洛所提出来的六个人类的基本的需要。金飞再把它重复一次啊。第一个就是有生理的需要，第二个就是要有安全感，第三个就是爱跟接纳，第四个就是自尊和独立，第五个是归属感，第六个是成就感。弟兄姐妹啊，说到这里，也许您会说，哎呀，这些是人的看法，这些是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那么在生命的改变上，在我们教导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用呢？ 不，弟兄姐妹，这些虽然是世界上的学者所研究出来的成果，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人的需要，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需要，所以也是我们在教导，在做教育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应该要去考量，应该要去满足弟兄姐妹这方面的需要的。不过呢，话要讲回来，一个人如果得到了全部这六个需要，马斯洛所提出来的这个六个需要，是不是表示一个人就真正的满足了呢？是不是表示一个人他就真的很快乐呢？这倒不一定。我们看看世界上有很多很有名的人，像大文豪马克吐温，他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不愁吃不愁喝，他有安全感，他有很多人爱他，自尊独立不用说，归属感不用说，成就感更不用说。但是呢，他最后用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六个需要他都满足了，但是他还是用自杀来结束他自己，表示他对他自己的生命觉得不满足，觉得虚空？对了，那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除了这六个基本的需要以外，人还需要神。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事实上，如果我们去查考，我们去思想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有了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他能够满足我们整个这六个需要。而且在主的里面，我们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想想看，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到33节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是耶稣讲到我们不要愁吃喝，不要愁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为着吃什么喝什么来担心，因为主耶稣会供应我们一切生理的需要，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那么在主的里面，那么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完全的安全感呢？我们来看诗篇第18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诗篇18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诗人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哎呀，弟兄姐妹啊，圣经里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类似的话，说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会看顾我们，眷顾我们。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安全感吗？有了神，我们就有安全感，对吗？然后爱呢？这个更不用说了。我们想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想到我们的主， 他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来救我们，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当我们还背叛他、离弃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为我们死。这样的爱，这样的接纳，有谁能够做得到？这样的爱，这样的接纳，如果还不能够给我们安全感，如果还不能够让我们觉得被爱，被无条件的爱所包围，被我们的神所接纳，我想那就没有别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爱跟接纳了。神所给我们的爱是最高的爱，神所给我们的接纳是最完全的接纳。那么神是不是也给我们自尊和独立呢？我们来看罗马书12章的第三节。罗马书的12章第三节，在这里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神看我们是照着他所给我们的信心看我们，他是看得合乎中道的，所以保罗也要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神尊重我们，神照着我们的程度，照着我们的情形来看我们。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六节也有类似的话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神很尊重我们，神不会为我们做那些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神要管理我们，但是神给我们自尊，神给我们独立，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再来，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归属感，我想这一点我们都没有问题的，相信神真的给我们归属感。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教会是神的身体，我们是彼此做肢体，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的有那种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归属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神看我们是他家里的人，这个好宝贵，神给我们归属感。那么在神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成就感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5章的14节到23节，那一个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在那里耶稣说到，那个家主给一个人5000两银子，一个2000两银子，一个1000两银子，那个5000两的又赚了5000两，领2000两的又赚了2000两。我相信那个领1000两银子的，如果他努力的去工作，他一样可以赚1000两，他也一样的能够得到主人的称赞，只是他没有去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个比喻里面，没有人会赔本的。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才干，只要我们去用，只要我们把这些恩赐才干用来服侍神，用在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殷勤的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没有人会赔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照着神所给他的，能够得到神所要他得到的。那么这个就是成就感。领2000的人不需要去想要得到5000，领1000的人主人不会要求他去得到2000。但是当每一个人照着他所有的去做，得到了他所有的结果的时候，主人同样的称赞他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丰富。这个就是成就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马斯洛所提出来的人类的六个基本需要没有错，是我们应该去满足的，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应该留心要去给弟兄姐妹满足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只有神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当我们在主里，当我们把神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的时候，让弟兄姐妹得到神，得到神的生命，在生命里面丰盛的时候，这些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这些的需要都能够看见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把感谢归给神，我们会把荣耀归给神，因为都是从神而来的。好了，说了这六个基本的需要，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停在这儿了。下一次，敬佩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从人类的个性来了解我们的学生，了解基督教教育的对象，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让我们一起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为着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来感谢他，也为着我们的学生，为着我们所要教导，我们所要去影响的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求恩典，求神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把神的恩典流露出去，让他们也能够得到满足的一个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创造我们，你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你是我的满足，我为着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要来感谢你。我也为着主你拣选我们服侍你，我们来感谢你。为着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托付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托付给我们的人，我来向你求恩典，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你怎么样满足我们的需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满足别人的人，能够在身体，在安全感，在爱跟接纳，在自尊和独立，在归属感，在成就感，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什么样的需要，求你给我们一个很敏锐的心，让我们能够顾念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帮助他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祝福您，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